冠军瓷砖提供家庭使用15年保固，让瓷砖就像家中的一份子般。业界唯一荣获台湾百大品牌，且多年荣获 MIT 精选奖与再生绿建材标章肯定，冠军瓷砖是您一辈子的选择。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你家我家》，我是主持人 Luke。那想必大家应该也知道，前阵子不久就发生了花莲大地震，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来聊聊的议题。关于发生地震的话，如果说有即将要装潢的房子，或者装潢中，或者买到地震宅跟装潢结束了，这等等的议题碰到了，那作为一个专业的室内设计师会给哪些建议？我们今天请到了非常非常专业的室内设计师哲明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议题。
Hello， 我是雪儿设计的设计师 Jimmy。
OK， 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哲明，关于前阵子的这个花莲大地震，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肯定可以预期的就是一定会有很多房屋产生龟裂问题，包含像看到那个花莲天王星整座倒塌，
是。
但虽然说那是属于建筑师的部分，但我们室内设计师关心的当然就是日后一定会有。不管是新的业主也好，或是正在服务业主，或是以前服务过的业主也好，会不会有诸如此类遇到地震相关后续的处理跟应对，这些东西当初就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那我第一个马上就想到，像是关于有一些人他可能准备要买房子，或者他已经刚买了，结果买的是地震宅，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透过室内设计来做一些处理的？
严格来讲可能没有办法，因为好比说如果说像正央在花莲已经龟裂到那种程度的话，那势必就是可能连整间房子都要报废掉的可能性。那如果说像我们台北，目前我听到的一些亲朋好友啊，或是我自己的业主方，他们的家里情况可能就是墙壁的龟裂，或是大面积的红砖墙龟裂，甚至只是瓷砖的膨拱，那我觉得这些都还有办法处理。但如果是购买前就发现这种情况，那其实我们会尽可能判断它的严重性。例如说它是裂到了结构墙，裂到了梁柱，还是连外面瓷砖都剥落了，那会不会有严重到是连我们都没有办法救的程度，那可能就要不管是你购买前我们就丈量前，都可以针对这个方面去做观察甚至是常勘。
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没有损坏到梁柱一些比较重要的结构之外，基本上可以透过室内设计来把它做一些
可以的
处理，
是可以的。所以说其实也就是美化嘛，我们最擅长的就是美化。所以说只要我能够，只要你结构不动，也就是好比人了，我们只要骨头不动，我们都有办法把它用医美的方式美到你看不出来。但是对，但是如果说都骨头都伤到了，也就是说可能钢筋断裂啦，RC墙的龟裂也好，甚至是窗框的歪斜，那像这些东西该拆的还是得拆，可是现在相对来讲可能会比你原本预期啊，我的老屋装潢费用可能300-400万啊，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一瞬间就多了40-50万的预算，像这些东西就是对于业主来讲就是一定是一个负担。
所以基本上这个概念就像是说没有办法去加强房屋结构的安全系数，但是如果说它变得不好看了，可能这边破一点，那一边裂一点，那就是帮它做个医美上的处理，这样。
对，以我们室内设计师的角度的话，是这样子，没有错。
OK， 关于墙壁龟裂的部分啊，
对，
那这个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当这一些裂痕出现的时候，当然这个前提是没有影响到结构嘛。如果影响到结构，室内设计刚刚也有说到，没有办法提升它的安全系数。只是说具体来说，面对这一些裂痕，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就是美化嘛。那一般的小龟裂，如果说只是细纹上的龟裂，
是
那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用油漆，然后用 P 图的方式把那个细缝填起来。填起来之后再直接过漆就好了。那这可能还算小问题。
Okay.
可是如果是直接裂到粉光层，也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可能是 P 图层的裂开。那我们就是把 P 图稍微磨一下，然后重新上一次 P 图，让表面平滑。就可以上漆了。可是如果是已经裂到你很明显它至少嵌进去的快1公分以上的深度，它已经连表面的粉光都已经脱落很多水泥块下来了，那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你至少要把左右大概5-10公分的地方挖开。
Okay.
挖开，甚至是看到底层都好，就是可能底层是红砖墙或是底层是 RC 的结构墙也好，就是我们是要看到底层，把外面那一层剃到一个程度上的宽度，
是，
然后再把它全部抹，重新再抹一次。对，其实结构上会比较好，应该虽然说对结构没帮助，但是至少可以防止它未来龟裂的可能性 比较少。嗯，如果它风险很大，单纯使用 P 土的话，那我们就是土塞在那个泥墙里面。嗯，那你想下次只要简单的一个地震，甚至热胀冷缩，它就裂开了。所以说，通常这种稍微过大一点点的缝，我们不建议，也不推荐使用 P 土直接做进行美化。嗯，不是不行，是复发的机会很高，甚至可以跟你说是100%，它一定裂。
Okay.
对，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异材质嘛。嗯，等一下说它是异材质填缝，那它一定会裂。所以说我们会建议说，要么你就挖开一点，因为水泥它的密度比较高，你要把它塞进那个小小的缝裂缝里面不容易。
Okay.
就是塞进去也不完全，也不密合，所以我们会建议，既然都裂了，那也发生这种事情了，我们就把它挖开，挖大一点，然后直接抹平。那抹平的话，其实虽然说它是二公司做，可能跟旁边的材质有一定程度的年限差别，但绝对会比 P 土还来得持久。
那它这个在费用上会不会有很巨大的差异？
巨大落差，
巨大落 差。OK。
对啊，因为像可能你油漆 P 土，你就拿个养生胶带把家具包一包就好了，真的很简单。可是如果是你要用水泥，刚刚提到的，我们还要先把它挖掉，挖掉又产生噪音。那是不是要跟社区？可能你是住在大型集合式住宅，
是。
那是不是要跟社区申请那个室内装修许可呢？
哦。
那申请完了，那我们又要铺保护，然后我们打除的过程中，打除来一次，水泥来一次，那水泥抹完也要刷漆呀、
啊，
所以油漆要再来一次。
对对对。
一个是一个工种就可以解决，一个是三个工种才能解决，那费用上肯定光这样听就一定会有差异了。
是
啊，光这样听就会有差异了。
嗯。
所以说，不管面积，能够油漆处理那就恭喜你。如果油漆不能处理，那你只能说好在还能处理。对，好在还能处理，不用换房子啊。
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花钱能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情。
是，
对。
那例如说，像是大家都可能知道，在西方国家，他们很多人都有这种动手 DIY 的这个习惯，因为那毕竟那边的人工真的很贵，所以他们基本上从小就会培养出这样子的一个
技能
。对，
技能。
但相对，虽然说我们台湾比较没有这个文化，可是大家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很多教学影片。那如果说今天一个屋主他想要省一些钱，那是不是有办法可以透过这一些教学影片来处理这些问题？还是说这个真的是比较专业，需要找专业的团队来施工？
用比较好的举例方法，好比说我们单纯油漆好了，油漆可能就自己买土。然后掺那个比例的石膏粉，然后上去抹完，抹完之后你可能就是买一个简单的油漆刷开始刷，这当然没有问题，这算是最简单的。那如果说像刚刚讲到的，我们要挖开，重新粉光水泥，然后在粉光水泥后的那个状态下，你还要再 P 土 P 平之后，然后再刷漆，听起来已经很复杂了。那如果说业主真的有那一个 DIY 的一个热血的心，他想要自己来。肯定没问题
，OK，
就是时间问题而已。例如说，我们一个工种，我们早上来打，下午来抹，那抹完隔天等它干，甚至我们隔个两天后等它干，等它干之后呢，我们再油漆来，一天就结束。
是，
好，所以严格来讲，我们撇除等待的时间，我们只要两天就能完成
，OK，
对吗？两天完成。那如果是您，那我说业主还要自己来，如果说是完全没有经验，靠着影片，说不定一个礼拜都做不完。然后再来就是平整度的问题。你要光是把那个墙壁刮到平，这件事情，师傅他会变，他之所以会是师傅，一定有他的道理。除了速度上一定会比你快很多。那当然，如果说你不在乎那个时长，你当然可以自己慢慢来。但如果说你那些器具，你要为了那道墙去买这么多器具，然后来为了把那道墙刮平，如果只有一小小裂，那可能就算。如果你是一大面积三四公尺的墙壁，然后你要这样子磨，我相信肯定也不是不行。对，那可能我们只要两天，你可能要两个礼拜。如果说这你可以接受，我们当然是觉得你要省钱，那当然可以。可是我不认为花了那两个礼拜的时间，你会认为你省到钱了。对对，所以终究是把东西交给专业会比较好。对对，就好比说你自己平常挤痘痘，跟你去给人家做脸。对啊，你挤，难道你自己当然可以挤啊？那你会比人家做脸还要漂亮吗？不会啊。
所以说就是比较适合那一种真的没有什么预算，然后时间又很多，同时又没那么在意美观的屋主可以来做这一件事情。
对，可是光要凑齐这三个条件的业主
真的不多，可能退休人士
很难存在这种业主啊。要又没钱又有闲又 又有闲，然后又肯做，
然后又不在意
美观，同时凑齐这几个条件的业主，我相信应该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哦，是啊，是啊，
对，很难呐、啊，
也是也是。OK， 那刚刚聊到这一些就是龟裂啊、倒塌啊，那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观众会好奇说，瓷砖呢？那如果瓷砖爆开裂开，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怎么处理？
如果是你本来老屋就没有铺瓷砖，就是可能用平常看到40×40或是50×50、60×60那种简单的地砖，它爆了，说实在的，真的没有办法。对， okay. 因为第一，即便你能够找到同一个颜色的瓷砖重新铺回去，那第一它一定会有色差。好，如果说你运气很好，你裂的那一块的旁边都没有影响。全地坪就只有那一块裂开，然后你把它切开的过程中，旁边会不会跟着裂？因为它只是可能暂时没有裂开而已，你不能够保证说地震摇完之后，其他它会不会有一些潜在的？其实它表面没有裂，它下面已经裂开了，有可能只是说它有某一块比较脆弱，或是有某一块它刚好是挤压的正中心，它那块就只有那块爆了。你把那块切开之后，力量消失了，旁边支撑力消失了，它原本不会爆的，因为你的敲击它爆了，会不会越敲越多块？会，但是那可是就像你刚刚说的，要不处理嘛也不行，那这时候就是因为像赌博啦，我们就慢慢敲，我们就看能够爆几块，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可能小心，尽可能慢慢敲，尽可能用切的，对，尽可能人工敲，不要机器敲。看能不能让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然后那就是粉平。那刚提到的，如果说你不在意色差，又可以找到同一块瓷砖，那铺上去可以。可是如果说你觉得不行，你不能在意色差，甚至是你根本就没有预算再把它铺回去，那简单的铺个塑料地砖也可以，就是我们把水泥填平了，然后直接整室变成木地板。
哦，
要在这也是一个做法。对啊，这也是个做法。
因为毕竟现在赚钱也不容易，而且通货膨胀这么严重，建材这几年应该也都是越来越贵。
肯定肯定的，终归是生活嘛。讲就是说，你地板都裂开，你每天都得走过那块地，它隆起，或者它踩起来破碎的。如果说是自己两个成人，可能铺个大地毯，想说先撑一下，那也就算了。那如果有小孩怎么办？不要说小孩，甚至说有宠物就好了。有宠物怎么办？对啊，那其实光是一个地板睡在那个地方，你自己也看起来也是生活上也会很阿杂啦。所以其实，固然费用上一定是一个必须的花费，那其实跟刚刚前面提到的，如果说真的在施工中遇到这样的龟裂，我们得增加预算让业主进行修复的话，说实在的还是只能请业主接受，因为对，还是回到刚刚的，我们真的不是慈善事业，
是
没有办法为了这件事情而替你做免费的服务，
是，
对啊，对啊，对啊，免费的服务真的是没办法，
了解。那我想就是可能在花莲的灾户啊。他们房子可能没有到那么严重，然后又正在进行室内装潢或室内装修，已经进行到一半了，结果碰到这个天灾，那怎么办
啊？刚好这时候就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在三个案子正在装潢，那刚好也都是前中后
，OK，
一个正在拆除，一个已经油漆刷完的，一个泥座刚做完，木工刚进场。哇，就是刚好一个前中后可以做比较。像刚进场那个就比较惨一点，因为它的屋龄有20几年，所以它其实它有部分墙壁跟瓷砖都破够了。但是我只能说就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也就是说也正因为我们正在装潢，它又在装潢的很初期。
OK。
所以说它遇到这些所有事情，我们的工班也都还在现场，都能够马上的替他进行补救啦、加强啦，或是美化等等的作业，所以这其实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固然还是会有些费用产生，不过只能安慰业主说，好在我们都还在，我们能够帮你在目前施工中尽可能进行补救，或是说进行美化。那像那个已经接近完成的，连油漆都刷完了，对，油漆都刷完了，最后只剩家具进场就可以交屋的那种程度。一进场，好在可能建商的结构不错，都只有墙壁的小部分龟裂，那只能说也是恭喜他，就是没有因为地震造成巨大的损失，或是什么可能工程还要重来等等之类的。对。
那假如说遇到他就是真的就都毁了，可能毁一半啊，或毁三分之一，那这怎么办？有就是对于业主或设计师来说，这个理赔上要怎么来处理？
严格来讲，这还算天灾啦。就是不管是任何一间室内设计公司或是厂商也好，在天灾上的保固一定是归任于所有都是归任于业主方，因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施工不当，也不是因为我们偷工减料所造成的损失，一定就是因为天震地动天摇而导致的毁损。那这种情况下，你说真的要我们进行怎样的责任上的承担？说真的也说不过去。对，所以说通常这种情况下，只要是结构层断裂。是算爆裂，甚至是可能部分墙壁造成大面积的龟裂，这种东西真的没有办法向设计公司进行任何的赔偿也好，或是请求一些资金上或是工班上的一些帮忙，这些可能是真的没办法。所以说，以我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就算是天灾，所以肯定是得由业主方，也就是我们屋主，进行全额的承担。那不过这就看了，如果说真的情况不严重，只是一些油漆简单的小龟裂，且我们也在保护内的话，那其实做一点点简单的服务倒也无所谓。
OK，
对对对。
那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就是保险，就有没有听闻过室内装潢遇到天灾方面，不管是室内设计师方或者是业主方，可能银行有推出这样子遇到这种天然灾害的保险。
我知道商业空间是有相对来讲的产险可以进行保固，但至少我之前我们学的设计公司是比较服务在居家部分的。你要说为了自己居家安全而去保一个居家型的房屋产险，也许我没有后续追踪我的业主。但至少我觉得机会比较少，也比较少听到有家里会为自己的房屋做一定这样的产险保固。对啊，应该比较少。但商业空间是肯定啦，因为那毕竟是投资或是自己的生财工具，那个一定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保险，我可以相信的。
OK， 简单来说，在这一方面，就是说，当遇到这么重大的天然灾害，那发生这些损失的话，就虽然很不幸，但还是得由业主，就是屋主。这方面来做全额的，
是啊，就是
认赔的，
对，就只能认赔了。
那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假如就是装潢到一半，那可能就装潢上已经有了蛮大的损害，不过就是说房子的结构它其实还是安全的，还可以住。可是发生这样子的问题，屋主他也没有多余的财力去做后面的处理。那假如说已经装潢到一半了，他业主又没有钱，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就是说你们就只能说解约然后走人，还是说可以做什么后续的简单处理？
你要说解约走人，这可能是最惨最惨的一步了。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可能真的，我们也不是什么慈善事业，说免费帮你修到好，这样的话可怜的是我们。
是，
对啊。所以说，如果说业主真的没有办法拿出钱来，说句难听的，我们也真的不能怎么样。因为你要说我们继续做吗？也可以。就是我们把我们施工部分全部完成，对，裂了就让它裂，然后捧供就让它捧供嘛，也不太可能。假设是地面瓷砖爆裂，然后我们木地板已经铺上去了，我们已经很明显看到地板隆起了，难道我们不处理吗？但是我们处理，那这个费用谁来承担？所以这部分只能先去跟业主沟通。那您是要去跟银行进行贷款呢，还是信用额度呢，还是任何方式有没有办法筹到钱？如果没有办法，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真的不是慈善事业。
是是是。
对啊，那如果我们经手的假设五六个案场正在进行，五六个案场都这样跟我们进行人情上的交换，那我们怎么办？一个案场十万的维修费，我们六个案场就60万了。那 yeah, 对啊，那没有
亏
对啊，我们也不可能，这可不可能这样子做这么良善的服务？
是。
对啊，所以说，还是只能跟这个业主说声抱歉。如果说你真的拿不出钱来，我要嘛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做到哪里算到哪里。
OK，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当地震已经发生后了，一定常常新闻会看到什么大卖场那个很多东西倒啊，酒倒洒的一地都是，那真的是不少钱。所以对，那像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加强这一些家具上的结构，避免它这样子摇晃？不然这样子亏下来一次震真的是蛮多钱。
可以理解。所以说其实很多很多像系统家具也好，其实系统家具严格来讲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固定在墙壁上。它其实就只是靠柜体本身的重量跟我们所谓矽力钢的收边。
是。
来把它粘着在墙壁上而已。如果真的遇到这么大地震摇这么大的地震摇晃，你要说它会不会倒下来，有可能，只能说有可能。如果说东西不够重，然后我们的柜体可能又比较扁一点， 就是它深度没有这么深。你要说它会不会倒下来，有可能，有可能，因为毕竟它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像木工一样直接完全钉在墙壁上。所以说这其实是说，并不是说要求每一个做系统家具的一定要把它卡死在墙壁上，那只是说或许多一根螺丝，或者说后面拧一个简单的背胶，也许可以降低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当然几率很低啊，你说像距离921 25年来遇到一个这么大地震的几率当然很低。不过说真的，多一根螺丝而已，可以保护你的柜子不要倒下来，我觉得无伤大雅。对，那例如说像门片开合，例如说磁吸也好，增加一个锁头也好，因为像一般的玻璃展示柜可能就是漂漂亮亮的展在那个地方，里面打个灯很漂亮。但是如果 像展示酒也好，或是像我很多客人他有模型，模型其实也很贵。每一个，例如说，
真的，
对啊，每一个，不管是那个 OCG 圈的模型也好，或者是说那些钢弹模型也好，
是，
甚至是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瓷器，背板瓢盆，那些如果说只是在里面摇晃，那可能还无所谓。可是如果门打开掉下来，那就很惨了。所以像一些门片，如果说是真的有展示功能，其实简单加个锁，甚至是用一些简单的磁吸功能，我都觉得是好处。
OK，
对，一方面是不要让它轻易的经过简单的摇晃就倒下来，再来就是如果它即便它倒了，它可以靠在门上，那门不要打开。我觉得这样其实会比较好。
OK，
对，这样子会比较好。就是经过这次地震，其实蛮多业主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哦，就是所以说这一次地震后有聊到蛮多，
对啊，关于
想要做很多加强这样。
应该说关于开放的展示型的这种造型的家具也好，或是外观也好，他们都会多一份心。例如说，是不是前面要加一个护杆啊？
哦，
或是说，
okay, okay.
或是说，即便我做展示，到下面是不是可以铺个什么像汽车那种防滑垫啊？有没有办法可以？至少不要突然来那个大地震，我全部东西都倒下来。
对啊，
其实在这方面，在我们近期的一些业主的讨论，会聊到这一块，就是说关于地震摇晃后会不会容易塌陷，会不会容易毁坏或是崩落之类的。其实蛮有趣的，也是刚好让大家唤醒这种帮自己家房屋加固的议题。
这个居家安全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小 baby 的话，那个柜子一
倒下来，确实
可能就没了。
确实，所以说其实固定一定很重要，该固定的我们一定会固定。只是说这么大的天灾很难遇得到，但一旦遇到了，如果说家里的结构是够稳定，房屋没变形，但是家具是没有很牢实固定在墙壁上的话，那其实很可惜。
是，
对，该倒的还是倒，那财损还是在那个地方。对啊。
OK， 好，那这边最后经过这一次的大地震，我相信应该很多人的家里就是说没有到很严重的破坏，但是这边可能小裂一点，那边小破一点。那在这个情况下，不知道您会给观众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好，简单来说，像我们自己家也是因为这次地震，然后多了两三道蛮大的裂痕。但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做这行。我们不是建筑师，所以其实只要结构没事，只要美化部分，我们都有办法处理。但也因为我们自己是做这行的，我们看到了那样的情况，我们知道结构一定没事
啊。
对，所以像我们家就完全没有去理会它，因为可能我们也不是非常在意，我们自己家人也没有非常在意美观，就裂了就裂了。对。那当然，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知道处理那个东西很麻烦。
是，
对，像刚刚提到的，我们要挖开啦，整个尖洞都用是粉尘啊，然后泥做来抹，又弄得又是水又是泥巴的等等之类的，那整个家可能一两天内都是这样子灰蒙蒙的，又要打扫，又要搬移家具。说实在的，真的很啰嗦。那以我自己的心态就是，要么就眼不见为净。如果说它的裂痕真的不是裂在一个会影响到生活的地方，好比说像刚刚提到的，可能墙壁局部分的小龟裂，
是，
或是可能部分家具歪斜，但它其实还可以用。那又或者是可能大型裂开，可能甚至是它没有影响到结构。那我觉得都无所谓。我觉得就是您这我们生活上的观感，如果说我真的不在意，那当然就放着。
Okay.
那如果说像是必要的地板捧够。对，那如果瓷砖都已经爆开了，那或是浴室已经裂开了，会不会有渗水，会不会有漏水的可能？因为一旦漏水了造成壁癌啊什么的，其实那后续会更麻烦。除非遇到这种的，然后再加或是说您自己对于家里的美观非常非常在意的，不然其实我个人建议就放着吧，然后等到哪一天真的对于家里的美观上或是格局上 或是生活习惯上有想要大改变的时候，再一次做就好，
就再一次弄，
对，再一次弄
就不用那么麻烦，就先放着，先放着，
对，先放着，先放着。因为如果真的就是为了一个规定，你请一个师傅来，当然没有问题，一定会有师傅愿意这样，愿意帮跟你们做服务。
Okay.
但如果说，刚好今天我小孩大了，我想要做一个房间了，我们今天突然多了一个，我突然想要把自己客厅重新美化一下，因为可能十几年前做的装潢，我们十几年后今天突然想要把它再做个大翻新，变得现代一点，或是改变一下风格，改变一下气氛，那个时候你再连带那些当初地震的一起修，也不错、
okay.
也不错，或许当初十年前的装潢刚好因为这次地震裂开，好，那不然我们就可以从现在开始存钱，我们明年来做个大翻修。我反倒建议说，只要不严重，不影响生活，也不会有任何的漏水啊，或是壁癌问题的话，我建议就是放着，因为那个就不会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真不愧是将近做了要十年的专业设计师，
还有年轻，还有年轻，谢谢谢谢。
今天真的是带给我们非常多宝贵的专业建议跟知识。
不会不会不会，小事情小事情。
好，谢谢。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ke。真的是非常感谢徐和设计的设计师 Jimmy 哲明，谢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我相信我们非常专业的设计师哲明会来为大家解答。那我们就下回见，谢谢。